九章，今天我们开始耶利米书十九章，这章题目是当受警戒免被打碎。这一章啊，神把他的百姓整个的圣城，也就整个的犹大家，比作一个瓦器，是窑匠的瓦器，开头叫瓦瓶，后面叫瓦器，实际是瓦器。我们就是神手中的一个瓦器，他是窑匠，但是这个瓦器要何用，要圣洁，不听话又不受警戒，又被你最后打碎，就指着被掳，是吧？要所以要受警戒免被打碎。神并不愿意把我们打碎，他是制造我们的，难道他愿意把他自所制造的打碎吗？那不得已，不得不打碎。所以耶利米传神的话以后，神就让耶利米表演，亲自不但把这个瓦器买来，而且当着众人打碎，打碎，打碎的地步，那就是不堪设想了，那就是不听话的一个结果。我们看一下整个这章圣经的中心，就是这意思，就是耶利米遵命做预兆传警戒。所以耶利米来讲，遵命，神让他买就买，让他说就说，到哪里说，以后又到哪里说，说完了以后让他打碎，他就得打碎，这不亲自做表演。这样的举动是让人讨厌的，是人们并不欢迎的，因为神教耶利米所做的工作主要的是拆毁的工作，拔出拆毁毁坏，但是不经拆毁就不能重新建立，不拔出就不能重新栽植。所以我们看见做耶利米来讲，就是遵命做预兆，还要传警戒。我们看一下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去买窑匠的瓦瓶，瓦瓶就是瓦器啊。我看了这个字，也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保罗说的，我们啊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，在新约也讲我们就是个瓦器，我们就是个瓦器，这瓦器本身就是我们啊。所以神说你去买一个，到窑匠的瓦这个那里去买，瓦器很便宜啊，但是这个是窑匠亲手所做的呀。神说你买了以后，什么叫买？付代价。所以犹大百姓犯罪，先知要付代价，从早起来苦口婆心谆谆教导，一会儿表演了啊，一会儿要挨骂，一会儿受苦了，被讥诮了，这不是买吗？要付出代价，付出代价目的就警告神的百姓，亲身做预兆做表演啊。神说你去买窑匠的瓦瓶，又带着百姓中的长老，还有祭司中的长老，都是长老领袖，带着他们出去到新任子谷哈尔西这个门口，到那里去宣告神吩咐他说的话。为什么到新任子谷呢？因为他们许多的罪，最严重的罪就是在新任子谷犯的，你在哪里罪最多，在哪里神殿的先知就来了，要宣告指出你的罪来。新任子谷名字意思是悲伤，还有一个意思是使自己倦睡，来到这里的人悲伤也要献给偶像，因为这个地方是他们把儿女烧在这个地方啊，杀在这个地方，献给假神，献给巴利，献给摩勒，怎么不悲伤呢？你没有真的快乐，你越陷越悲伤。第二个意思使自己倦睡，迷迷糊涂了，困倦的倦，睡着了，倦睡，来到新任子谷的阿尔西的门口。阿尔西的意思就是瓦片，那不认识我们自己就是个瓦片，算得什么？就到这个地方，这个门口可能是大家出入的地方，人群最聚集的地方，大家都过来犯罪的地方，不受警戒的地方，要来这里。所以说你去买，到哪里去买，然后带着什么人，还得去了什么地方，都得听话。所以这个耶利米啊，就完全没有自己。所以我想，耶利米本身就是一个好的瓦器，神手中的瓦器，他真是合用，要合用。瓦器不在乎卑贵贱，在乎合用，或者是在乎圣洁不圣洁，要圣洁合用才行。多听话就得去，人家不爱听也得去，人家不欢迎也得去，去到那里，在这个门口那里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。 说，下面就说了，下面就是神叫耶利米所传的话，后面还亲自所表演，还得把这个瓦器当着众人摔碎。这一段先是说，从第三节说，犹大君王和耶路撒冷居民呐，所以这个话对谁说？从君王到百姓都在内。犹大的君王啊，因为他们被掳的原因是什么？从君王到百姓都犯罪，都拜偶像，都离弃神，都随从假先知，所以怎么样？犹大的君王和耶路撒冷居民呢？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。你平常不好好听，现在得好好听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：我必使灾祸临到这地方，灾马上就来到，他听见的都必耳鸣，没有人不受震动，人人都听见，都必耳鸣，因为他们和他们列祖并犹大君王犯什么罪？第四节啊，到第五节就是他们犯罪，就是灾祸来到的原因，就是四节五节，看看犯什么罪。神降灾不是无故的，不管哪个国家，直到现在也是这样，降灾绝不是无故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列祖一代代还有君王，第一离弃我，忘恩负义到这个地步，把神离弃；第二，在这地方看为平常，将神所赐给的美地看为平常，圣城看为平常，圣殿看为平常。这也是我们常常觉得亏欠，我们现在在的地方是美地、圣地，是拣选命定旨意的地，看为平常，随随便便，马马虎虎，这是第二个罪。这个地是什么地？神允许赐福的给祖先，以后又给了他们，他们又借着约书亚把他们带进去享受的那个牛奶与蜜之地，以后借着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建了圣殿，借着大卫预备的圣城，这么美好的地，这么圣洁的地，这么样的神祝福的地，你再把这个地方你当作平常，当作平常就无所谓，想犯罪犯罪，自由泛滥，随随便便，一点不沾惊，当作平常。也就是这个地呀，随便的玷污，可以随便的犯罪。我们看一下民数记三十五章，民数记讲到逃城立位城的时候，为什么要建立逃城？为了保守美地不被玷污。特别是三十五章的最后一节，大家听我读吧。民数记三十五章最后一节，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，就是美地了，你们不能玷污。就是下面一句，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，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。为什么说不可以随便轻看这个美地？是我们在神的山上、神的家里，你可不能拿它当平常，这不是你自己过家子呢、过日子呢，随随便便。这是美地啊，是不可以玷污的地，是神居住的地，神住在中间，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所以不可以随便，不可以随便啊。所以这里讲，你把美地当作平常，那么就是犯了第二条罪了，也就是玷污了美地。这个圣经上在利未记十八章神就讲到啊，如果你们进了迦南以后，你们随从迦南的恶俗，又是乱伦，又是逆性情欲，又是这个行邪术拜偶像，神说我怎么把他们吐出去，把迦南七族吐出去，我也把你们吐出去，因为你们把美地玷污。所以这就是把美地当作平常啊，我们许多圣经节就不去引证了啊。第三个罪是什么？向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，这是第三个罪。你去看吧，每一次讲的犹大家被掳或者是以色列家被掳，主要的原因就是这几条，像素来不认识的别神。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好像忘记了，随便拜别神，素不认识的别神去向他烧香，这是第三个罪，这是最可憎，这就是惹神发怒。真神你不拜，你暗中拜偶像，偷偷拜偶像，向别神烧香。前面不是提吗？啊， 对这个父亲烧火，儿子剪柴，母亲做饼，一块向天后烧香膜拜，全家都犯罪，是吧？这是第三。第四，使这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，这是第四条罪。这就是为什么到新嫩子谷，充满了无辜人的血，在这地上，因为他们在新嫩子谷啊，把什么把儿女都烧了杀了，献给神，又建筑巴黎的丘坛，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子。所以这就是一条啊，第四条，也包括四节五节，为巴黎筑坛，好一个热闹，有的地方说是向摩勒，烧香，献给摩勒，这里是献给巴黎，总而言之是偶像，把自己亲生的儿女，不叫他爱主，什么叫把儿女烧在坛上献给巴黎呢？就是任凭自己的儿女自由泛滥，去放纵，去爱世界，你任凭他，你纵容他，你随便他，那你就是把他烧了一样，给他假神了。他整个的为在世界上牺牲，不是献给神。所以底下三个不是，下面神说了，为什么你的罪有罪？他说，第一，这不是我吩咐的；第二，这不是我提说的；第三，这也不是我心里所起的意念。神说，我没有这样吩咐你，我没有。所以这就是他们犯了几条罪啊？四条大罪。这四条罪，所以就决定他们怎么样啊？神说灾祸要临到。耶和华说第六节啊，因此日子将到，这地方不再成为托佩特和新嫩子谷啊，这两个地方挨得很近呢，就是烧啊烧什么呀？烧儿女的地方。托佩特的意思就是焚烧，焚烧之处，就是新嫩子谷的这么一个地方啊，就是焚烧之处，在这里烧。为什么说烧呢？好热心呐，热心爱什么？重用儿子，重用女儿。焚烧不是很热心吗？哎呦，像谁？像假神热心。要星星不给月亮，你放纵他，结果他被毁，他被烧。所以神说，日子将到，这地方不再叫托比托和新嫩子谷，反倒成为杀戮谷。结果你自己也被杀，都被杀戮，这就指着灾祸来到嘛。仇敌是残忍的，结果都被杀，成了装尸首的地方，成了杀人的地方。我必在这地方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计谋落空。什么计谋？就是同谋背叛，大家都拜偶像离弃神了，去随从假先知，就是这个计谋，叫你计谋落空。什么计谋啊？听假先知的话，谎报平安，以为没有事平安。上帝说，你以为平安了，没有平安，以为要追求眼前暂时的平安，自欺的这个计谋，神说叫他落空。也必使他们在仇敌面前倒一刀下，并寻索亲近之人的手下，他们的尸首我必给空中的飞鸟，地上野兽做食物。跟仇敌差不多了，仇敌的结局就是这样。将来幕后启示录十九章那个敌基督，那个受和假先知的结局就是这样，跟随他的人都成了飞鸟大宴席。你今天你生儿女，你都不死了不得埋葬，你成了飞鸟宴席，禽兽的宴席。我必使这城令人惊骇耻笑。那结果呢？这个圣城本来是被尊敬的，是万人，是普世的人来这里来敬拜神的地方，是守节敬拜神的地方，现在成了什么？成了惊骇耻笑的地方。经过的人为所遭的灾都惊骇，都在耻笑，又惊骇又耻笑。哎呀，怎么这样的灾临到他们呢？上帝怎么不保护他们呢？这不惊骇吗？令人惊骇耻笑，你们信了半天耶稣信的这个样子，你们信仰你们神怎么不保护啊？反正经过的人都这样，我必使他们在围困窘迫之中，就是仇敌和寻索之命的人窘迫他们的时候，围困呢、无论是西底加水在还是撒玛利亚耶路撒冷，都曾经遭过什么？遭过围困，被仇敌围困，在那个饥荒当中，个人必吃自己儿女的肉和朋友的肉。这些话也就是应验申命记二十八章和利未记二十六章都提过，你们在被围困中有一天吃自己儿女的肉，这就是灾难，灾难来到。什么原因？前面四个罪我们一定要记住，四个罪第一就是离弃神， 忘恩负义，林先生根本不要神做他们的主宰，做他们的王，做他们的主人，而且呢把美帝当作平常可以随便放纵，玷污美帝。第三，向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。第四，就是流了充满了无辜的血，害死多少人。这里无辜的血代表我们走错了，我们不是误导人们，也是叫很多人死。现在假先知把人都走错路，不是把一群军人都害死了，像现在的闪电派。所以这个罪神要追讨。第十节，先知传完了话以后，你看神说你要在同去的人眼前，什么人眼前？一些个长老，很尊贵的人，很有资格的人，很被人看重的人，就在他们眼前，百姓的长老和祭司长老的眼前，就打碎那个饼，把这瓦器就打碎。神一点不心疼了，而且对他们说，一边表演呢，一边还要对他们说，万军之花如此说，我要照样打碎这饼和这城。所以这个瓦器就是指着这个百姓，犹大的百姓，这一个圣城，神把它弃绝，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，以致不能再呜呼了，就是不能再完整了，并且人要在托庇托葬埋尸首，甚至无处可葬，都没地埋了，尸首堆成山一样，遍地都是尸首。所以本来神给的权柄是什么？神的儿女，我们根据启示录第三章26节到27节，神说什么？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人，我给他们权柄，能够什么呀？能够辖管列国，制服列国，如同把列国如同窑匠的瓦器打碎。本来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给我们权柄应该打碎列国，现在你自己被打碎，你看看惨不惨？神给我们应该打碎列国，你自己他被打碎，你成了瓦器，被打碎的瓦器了。我们应该把仇敌像瓦器一样打碎，这个话在诗篇第二篇也有，那是指着基督。所以耶稣说，像我从父得的权柄一样，所以我们要得胜，要遵守他命令到底，这是太要紧了。不然的话你被打碎，本来我们可以打碎别人，那我们是快吃打粮的新器具，把什么把山岭和什么高山山岭啊高岗都打碎，把它们变成糠皮，现在你自己都被打碎，你看惨不惨？是吧？所以这就是因为没有听神的话，甚至无处可容。12节，耶和华说，我必向这地方和其中居民如此行，指这城与托庇托一样，成了埋尸的地方了。耶路撒冷的房屋和犹大君王的宫殿，这些房屋里面都在干什么？犯罪，一天吃喝醉酒，放纵淫乱，赌博，一天的喧嚷。那么怎么样？是这些个宫殿和城是已经被玷污的，就是他们在其上向天上的万象烧香，向别神交奠祭。这些个宫殿就是代表什么？这些个房屋都代表大大小小的教会啊，聚集神的儿女聚集的地方嘛。你自己所居住的地方在这里干什么呢？不是敬拜真神，大家聚集一起在这里，都是什么？天上的万象向他烧香，向别神也交奠祭。所以你们的房屋、你们的宫殿、神兽都要像托庇托一样，那臭尸都堆在那里，尸横遍野，都变成这样凄惨。房屋不是神所建造的房屋吗？代表教会啊。所以教会一旦得罪神，里面没有真正的敬拜的时候，就是什么光景呢？就是被玷污的。所以这里说，你们的房屋和你们的宫殿是已经被玷污的，被玷污的，教会也被玷污了，不分辨为圣，与世俗一样，同流合污，什么罪都犯，甚至有的罪真是外邦人都没听说过，都犯，敢犯的，你这样不是玷污自己吗？所以14节15节，耶利米从托庇托回来，就是耶和华差他去说预言地嘛，回来以后呢，他就站在耶和华殿的院中，又接着还传，还要做警告。从托庇托回来了，现在要在殿中，在殿中要对那些个假冒为善的敬拜神的那些人来讲，殿呢很多人出出入入啊，敬拜神， 殿中，在耶和华殿的院中对众人说，哪里有人哪里说，说什么？还是最后的警告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，我必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这城和属城的一切城邑，因为他们应着景象不听我的话。那就是说，如果你们还是不听的话，那么灾祸是必定来到，绝对不通融了。所以神是一再警告啊，今天也是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效法耶利米，重重信心，刚强勇敢，传神的话，亲身做预表。我们自己要做一个圣洁的器皿，要做瓦器，要圣洁合用，让神的旨意借着我们能够通出来，不要做被打碎的瓦器，要做一个合用的瓦器。所以读完这章啊，我们读两处圣经，一处请大家看，就是提摩太后书2:20-21啊，我们要做瓦器，不要做被打碎的瓦器。你看看神要用的这瓦器，2:20-21，提摩太后书2:20-21，找到我们大家一起念，念得快一点啊，在大户人家，不但有金器、银器，也有木器、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这是神的目的，他是窑匠，我们是块泥，他把我们造成器皿啊。大户人家金器、银器、木器、瓦器都有，神没有说瓦器不要，乃是有贵重的、卑贱的。怎么样叫贵重？很清楚，贵重不在乎是金银，乃是在乎你什么呀？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情。什么是卑贱呢？世俗啊，不光明啊，不诚实啊，阴谋啊，诡诈啊，暗昧啊，出去，脱去，要自洁，脱去卑贱的事，就别做贵重的器皿啊！求主给我们效法耶利米，就是贵重的器皿。虽然人瞧不起他，他是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这样的瓦器打碎吗？绝对不给你打碎，神宝贝我们都来不及。还有零后七章，我们看还有一个条件，哥林多后书7章，我们要做什么啊？我说错了，第4章，哥林多后书4:7也告诉我们瓦器，我们做什么样瓦器？4:7就不要念了啊，7节应该是1-12节，这里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你这瓦器要何用？要能够被主所使用，不至于被打碎。最要紧在这里强调要有宝贝放在里面，这也是耶利米，耶利米随时有神的话领导，这宝贝就是基督，就是主自己和他的道，宝贝放在瓦器里面，那你的瓦器是贵重的，而且时时刻刻在里面，就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耶利米哪来的胆量？耶利米几个胆子？是因为什么？他里面有宝贝，有宝贝，有神的吩咐，神的差遣。第一章神就说了，你不要去怕，我和你同在，我要拯救你，你怕什么呀？宝贝一旦放在瓦器里，就显出莫大的能力。底下呢，四面受敌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致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。这也就是保罗，是吧？保罗自己就是这样打不倒的工人啊！所以求主给我们真的成为打不倒的工人，不要还没碰了就倒了，还动不动了就被打碎了，打不倒啊！4个却不，却不治，却不治，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，就我们天天死。为什么来一个常呢？而不是一阵的死，天天带着耶稣的死，天天与主同死，那么耶稣的生就显明在我们身上。因为我们这活着呢，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你天天死，你就天天活出来了。所以保罗在5:15也告诉我们，我天天冒死，我时刻冒险。所以12节，这样看来，死是在我身上发动，生却是在你们身上发动。这就是保罗的经历啊！ 所以我们要彼此勉励，求主让我们做一个啊，有宝贝放在瓦器里的瓦器啊，是圣洁是合用的瓦器，打不碎，打不倒啊，能够合用，能够成就神的旨意，像耶利米一样。这就是这一章。